那么腓立比书第一章我选了这段经文成为我们今天一起来研究的那个内容哈。为什么今天讲了这个经文呢？应该可以说是最近我在看圣经的时候，在看那个腓立比书，就是保罗所写给腓立比教会这个书信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问题。然后我一直追下去的时候，就想到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几个方面，我就选了那个书里面那个信里面的最初的十一节圣经。好，那么我们就看是什么问题啊。那么我要跟大家谈的就是当然我也念了圣经很多年，那么我在看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呢，那么如果你也是基督徒的话，你应该比较熟悉这个书呢，虽然不长哈，四章，短短的四章圣经，但是呢，我们可以说腓立比书是圣经里面最快乐的一卷书。有些圣经里面所写的呢，就是不太快乐，因为人的很多的罪哈，人很多的那个悲剧哈。但是呢，腓立比书很快乐的圣经，为什么呢？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资料给大家。那腓立比书短短的四章圣经里面出现了14次，超过了14次，我数过了14次，喜乐了，欢欢喜喜充满了喜乐啊，常常喜乐啊，大大喜乐这些句子啊，所以重复重复代表了保罗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心里面非常的兴奋，非常的快乐。很欢喜快乐的一卷书，那么这个呢，差不多是大家公认的了。那么我的问题在哪里？最近我重新在看这个书的时候，突然间想到这个书很奇怪，奇怪在什么地方？因为这个书是很快乐的书，但是这个书的背景，当保罗写这个信的时候，这个书信的时候，按照他当时候的情况，是应该不快乐的。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了。你说上哪里什么时候不快乐呢？我告诉你一些很简单的背景。那么从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保罗的这个生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书的这个背景大概是这样，大概公元后的58年，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说是保罗他是传道建立教会在那个希腊的地区最成功的时候。我们从人的角度来说就可以说就是那个人生那个最高峰了最大的成就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时候，使徒行传圣经里面告诉我，圣灵就是神在他心里面就感动他要回耶路撒冷。那么你说我回耶路撒冷就回去吧，但是你知道当时的背景，你知道回耶路撒冷是个非常危险的，特别是对保罗来说是很危险的一个行动。为什么？因为保罗所传的那个传道呢，主要是向着外邦人，所谓的外邦就非犹太人，就是希腊人、罗马人那些。那么传统上那个犹太教犹太人觉得那些外邦人、外族的人上帝是不理他们的，而且是憎恨他们的所以呢，那些救恩跟他们没关系的这个是犹太人的一个当时候的一个观念，很强烈的一个观念，跟民族主义的一个观念。那么保罗的心里面，特别神就感动他去向外邦人传福音，而且非常的成功，所以很多的外族人都信了耶稣。所以对当时候那些犹太人来说，犹太教的那些分子来说，是非常的愤怒。而且这个你大家也可能知道，那个保罗的背景，他本来就是犹太教那个领袖所以他背叛了犹太教，他对那些人来说然后去搞那些传的是给那个外邦人，所以呢，他们就是很恨保罗的那么耶路撒冷是什么？耶路撒冷就是当时犹太人跟犹太教的大本营。那么这个保罗如果回犹太的大本营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说这非常的危险，而且呢，在大家都知道他是死定的了，大家一定要杀他，所以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动。但是保罗心里面非常的强烈，他知道上帝的感动，他要回去， 他讲了好几次，说到处都告诉我，在心里面所发生的事情都告诉我，我要回耶路撒冷。他自己也不懂得回什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啊，最不适合的时候叫回耶路撒冷？但是他说，既然上帝要我去，我就走上帝要我走的路，这个很伟大的一个决定。那么他周围的人呢，他的同工啊，他的朋友都不劝他不要去，你去了就死定了。但是保罗说，好，我要回去。终于他的决定了回去啊，圣经说啊，他要上船又回去了，那要抱着他的腿在哭啊，你不要去啊，你死定了。但是保罗说，我还要去。好，终于保罗就回到耶路撒冷，他的人生的最高峰最要成就的时候就回到耶路撒冷。一回到耶路撒冷发生了什么事情，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果然就给人抓了，果然给人骂，给人别人打，果然给人抓，最后就关在那个奴里面。关在奴里面呢，按照保罗的那种身份，他是很高的身份，他是犹太人，但是他有罗马公民的身份，他并不应该是没有审问，还没有起诉就给他给人关。但是那个时候当然呢，那些官呢也比较啊那个有贿赂他，但是他也不肯啊给他们钱，所以他一直说好，你就这样关吧。一关就关了两年多。那么保罗就在人生最高峰的时候失去了他的自由，这个是第一个，太不行了，对吧？啊，好像很笨的一个决定。然后过了两年半以后，两年多的时候，那保罗就觉得这个不对头啊，你没有审问我，我有什么罪你没有说出来就关了我，一直就什么行动都没有，所以他说不行，他要上诉到那个海撒，对吧？他这个皇帝，罗马皇帝说我有这个身份，你不能够随便这个抓着我就不放我，也没有任何这个罪名、哦、所以他就有这个权去申诉。那么那个地方官当然说，你要申诉呢，我也没办法，哪里没办法了，罗马法也是很严格的，说好，我就把你送到那个罗马吧。圣经告诉我们，那个过程当中要坐船，过程又遇了风，又船又翻了，命都差不多没有，然后到那个小岛的里面又给蛇咬、哦、差不多真的很苦很苦的，经过了很难的个旅程，终于到了罗马。到了罗马以后，哎呀，坦白说，那个人家的皇帝高高在上，哪里有时间管你那么小事，对吧？好，再关、啊、又关了、啊、到了保罗写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在监督里面，就是罗马的监督里面，前前后后差不多五年多，就是在人生最高峰的时候，最有成就的时候，突然间碰见这样的事情，你说快乐吗？当然不快乐。我看如果是你是我的话，整天就埋怨了，为什么搞这个，我说人生都完蛋了，是吧？完蛋了，没了，对吧？最好的时间都没了，现在已经过了五年多。就是在这个时候，保罗就写这个腓立比书。好，现在你大概知道我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在这个从任何这个角度一个背景来说，他不应该不快乐的时候，保罗写出了这样快乐的这个作品，这个秘诀在哪里？那么我就带着这个问题重新再看这个腓立比书。今天我把当中的几个看到了跟大家一起分享，好吗？好，那么我们就用那腓立比书刚才我们新念的那个最初的十几节哈，尤其是呢第三节一到十一节来研究一下。我看到有几个很重要的，我发现，我跟大家一起来看看，来分享。好，那么第一个呢，我就是问最直接，在那个监奴里面，大家也知道了啊，当时候的罗马的监奴啊是很苦的啊。每天都不知道你明天有没有命出来，而且那个地方当然不舒服 啊没有好像现在我们的监督那么舒服了啊，不能够念个 degree 啊，也不能够呢好像那个最近那个美国那个是吧啊，还可以看那个四层折字是吧啊，不给他看那么要上诉啊，那个监督啊是吧，不给我看那个好、啊、我怎么过日子啊。那么这个当时候那个监督就是地下挖这个洞把你推进去，盖了一个下面那个盖就这样了，你死你活没人理，太差那个地方，好差那个地方，就是这个很差的地方，保罗为什么可以心里面那么的快乐，有那么的喜乐呢？当然很多的原因，但是我觉得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保罗发觉有人关心他，他 他写这个信的直接的背景是什么？就是在远在很远地外的那个腓立比的地方那个教会，就是保罗去了那个希腊当年所建立的第一个教会，听到保罗在罗马做监督，他们的心里面就非常的担忧，所以呢，他们就派人去探望保罗，看看他在罗马现在的情况是怎样。然后保罗看到弟兄姊妹有很多的基督徒在那个老远的地方还在挂念着他，然后他心里面就非常的高兴。你看那个感情啊，就是在那个友情跟那个信仰的群体里面抓到了。保罗心里面就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感动，所以就写了一个信，就腓立比书，就是个信给那个人啊，带回腓立比那个教会，告诉弟兄姐妹说，我还是好好的啊，我心里面非常的受的鼓励。所以你看那个第一个，就是我今天跟大家谈的，就是在那个基督徒的友情里面，如果我们就传统的讲法，就是在团契里面，在基督徒的团契里面有一种很强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另一个本来在现实世界很不开心那个地方，仍然可以看到神充充满满的恩典。这个是我第一个跟大家要谈的啊，其中我就用的第三、第四、第五节，刚才我们说这个书啊是充满了喜乐嘛，我就用三节圣经，你看看保罗怎么说。他说，我每逢想到你们的时候，就感谢我的神，每次为你们大家祷告的时候，总是欢欢喜喜的祈求，为了你们从头一天直到现在都在福音的事工上有份，我就感谢我们的神。他充满了感谢，充满了喜乐。但是我请大家留意一件事情，你看这三句话，短短的三句话里面充满了用的字，如果你看那个原文希腊文就更明显，全部都是全部每次呢，你我刚才念的时候特别大声一点，你留意吧啊。你他说他我每逢想到你们就一定感谢我的神，每次为你们大家祷告的时候总是欢欢喜喜，你看到吗？是吧？好，为了你们从头一天一直到现在，就是我最初认识你们几年前到现在，一直你都没有改变啊，在各方面啊，所以呢，我就为了这个感谢我的神。好，你看保罗用的是一个很，如果我们说这个蛮夸张的，他总是一切啊，每次一直到现在。好，你说这样有什么意思？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的来了，真的那么完美吗？这个腓立比的教会，那个他受信的那个对象，那个教会真的完美到这个地步？每次想到你们，我就哎呀很高兴。所有的你们所有的人啊，你们总是啊一想到你们啊，大家都同心合意。坦白说，我最初看的时候觉得有点夸张，人的地方哪里没有问题，对不对？好，可能你说你不知道那个背景，你用你的闭关来想象人家啊，你的心底不好。好，我不是啊，我一直看下去的时候，腓立比教会构景有没有问题？是不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地方，完美的团契，完美的教会？当然不是，从常理来说都不是。但是我不是单单根据常理的，如果我们一看下去的时候，看到第三章，看到第四章，保罗也忍不住提到这个教会里面有事情发生的，有不好的事情的啊。我举两个例吧啊。第一，保罗在第三章里面一开始就说，你们要逃避，要留意那些防避那些人，在教会里面有些人，他传的东西是不对头的，而且他的影响力好大。他用一个字，就是说好像狗一样咬人的，懂的？他咬什么？原来我们看到保罗所描述的那个，当时候在教会里面有些本来是犹太教的背景，后来也归信了上帝啊，但是呢归信了耶稣，但是他们还在带着很重的那个犹太教的那个背景，所以呢他们还是很主观，很坚持 看不起那些外邦人，那些外国人的基督徒，所以他常常对他们说，你们外国人信耶稣好了算了，神给你们怜悯，但是呢我们犹太人还是高一档、哦、所以啊，你们现在信了耶稣以后，你们还要受隔离。隔离是犹太人这个特别的一个传统上面、啊、他觉得他是单单属于耶和华的一个标志嘛。所以你们虽然现在已经得到神的恩典，但是你们信了耶稣基督还不够，还要受隔离。所以这个成为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冲突，很大的一种压力给那些啊错信的那些，而是这个外邦的一个基督徒。所以有些人在搞事，坦白说，在这个皮里比教会跟其他的地方也一样啊，有人在搞，有人讲散播一些不好的言论，到一个地步，甚至保罗说你们要小心，他们好像狗一样，这样咬人的，他们这个是很凶的那些人。所以教会里面有这样很凶的人吗？有。腓立比教会肯定有，对。然后第四章，保罗也忍不住提了两个人的名字，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两个姊妹吧。大概这个两个姊妹呢，她一个叫做纯都基、哦、一个叫做尤瓦德、啊、这两个女的应该就是教会里面也是领袖的、啊、一个女的可能女的执事或者领袖。保罗说你们劝劝她，我也想劝劝他们，他们两个不要再争吵了。这是肯定，这两个人是很重要的，其中的两个比较活跃的领袖，然后他们这个意见不同，而且这争吵的好厉害，到一个地步保罗也知道，而且保罗也劝他们说算了算了，你们不要争吵的那么厉害。所以教会里面这个这样教会里面有没有斗争？有。好，你说了这样的一个教会，也不完美的教会，有人很凶，有人有斗争，而且那些人的搞事，这样一个地方，为什么保罗还说每次我想着你们我就欢欢喜喜，为你们祷告的时候我总是感恩？保罗是不是太夸张？保罗是不是太夸张？我觉得保罗的秘诀在哪里？秘诀是在于你看什么，在乎你看。你说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看那些不好的，那么我们心就没意思了，觉得这个地方。但是如果我们看保罗看到那些弟兄姊妹对他的爱，还有一些弟兄的关怀，他老远的那么困难也派人来访问问他的情况，然后回去回报，他们的心里面就开心了。这样一种的爱，这种的团契的爱，哇，这个教会真的很好。好，这个教会里面永远一个地方总有好的不好的。现在保罗给我们的挑战就是在乎你看什么，你看哪一些。如果你要看那个斗争的，你要看那些恶人，你看那些搞事的，这个地方可能不好。但是除了这几个之外，还有很多很好的弟兄姊妹啊，你明白意思吗？要，所以我们说这个看是这样。我最近在网上看这个小消息，蛮有趣的、哦、啊，这个小消息那是什么呢？就是在美国有一个大学，美国有一间大学呢，他一年级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开一课呢，很普通的课，叫做 Introduction to Psychology， 就是心理学的个导论。那么这个老师也懂得很有懂得教学的方法。所以有一天他上课的时候呢，就突然间拿出了一张纸，大概是这个样子吧。他说：“大家同学，你们看，啊，看这张纸，啊，看，我给你啊，给你十秒钟，你看，然后我就放下来，你就凭着你的第一个印象，你写几句，你看到什么，然后等一下我们来讨论。”啊，这个是很多的方法啦，和那个老师，我们大家就看了，看了以后就大家写了几句，然后大家的发表来讨论。那么很多同学就说，我看到了这个墨水啊，肮脏了这个纸。有人说这个墨水呢，这个形态啊蛮恐怖的，好像这个黑色的血啊流下来啊。有些人觉得这个呢 是这个很不好看的一个眼物哈啊，这就代表我们人类呢啊，这个生命当中呢总有污点啊，这个是很多很多的表达的方法。最后这个老师说，为什么讲了那么多的同学的表达的意见，没有人说我看到一张白纸，总是看到那个黑的，是吧？白纸那个面子。见那个大多数，但是大家都是看到上面那个黑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有时候我们就是看在乎你看什么，你看，如果你要看它是不好的，你总是觉得没意思了。我一直在加拿大啊二十几年啊，我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呢，曾经差不多有七年到八年的时候呢，在一个多元的电台哈、哦，还有电视台，还有电台啊广播电台呢，晚上呢我做那个义工啊，我主持那个节目的哈、啊，如果你从多伦多来的，大概如果那个年代在那边，你就可能听过也知道哈、啊，那么我就每个礼拜两次，每个晚上大概有三个小时。主要呢就是用的听电话讲话的一个节目，比较亲切的哈，讲到人生的，就是说移民的挣扎啊，那个年纪的成长里面所发生问题啊，婚姻啊所有这关于这个人的问题呢，我就每次拿个题目出来，然后就讲一下我自己的看法，讲一下我的理解啊，然后呢听众就打电话上来的，直接打电话，这个直播的一个节目啊，打电话上来就谈天啊，我们在那个电话里面，在那个收音机里面就谈这样啊，一做了好几年。我还记得最初开始接受这个工作的时候蛮有热情的啊，做了一两个月我就不想做了。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差不多我每次上电台还没有开那个麦克风以前，就等候那个节目开播的时候呢，总有几张，当时候还记得九十年代那个叫做 fax 叫传真嘛，现在已经是传的了啊，传真记得吗？那个纸打上来了嘛，所以我在他也等那个开那个电台的这个节目的时候，总是差不多每次都有几张这样的一些纸打上来的。那上来是谁啊？就是听众啊，就听我的节目的听众啊送过来的，都是骂我的，都骂得好凶啊。我还记得要这样说，那个翁伟要算什么啊，他这个打电话以为自己懂得很多事情，什么博士不博士啊，连讲电话都讲得不通啊，还在那个主持什么节目。哇，我每次这还没有开始，已经人家就这样骂我。所以我过了大概还没有两个月，我心里面说算了吧，干这个事情有什么意思？我一分钱都不收，我是完全是义务的，我是不收钱，我就来帮你们，我就跟你们谈天，我把我的心，我也准备了很多的资料，然后就跟大家三个小时一起度过的时候，希望能够安慰一些需要的人，鼓励一些人，对不对？干嘛要给你骂我，对不对？我都要做的事多的是啊，干嘛我们要一个人骂我？所以我就跟那个台长说这个台长现在回来香港，我告诉你，不过我不告诉你是谁了，还蛮有名的人。我跟那个台长很有经验，那个台长当时候他就多人多，我说我不做了，算了啊，反正我也不是你的员工，我不是干，我不要干活，对不对？我做的事情要多。那么那个台长讲了几句话，到现在还记得，他真的很有经验。他说：“温博士啊，我告诉你，通常啊，传真向来的人啊，都是骂你的人，但是你不要忘记，还有好几万人在那个收音机旁边听你的，他没有表达他意见，他可能很欣赏你的，啊，真懂得说，你不要为了那几个人啊，你就把你自己啊这个理想放弃。”我就因为他几句话，我说好，我就继续做下去。果然过了几年以后，我发觉很多人没有表达意见的，但是有时候我到外面那个吃晚餐啊，什么那个餐厅的时候，社区的时候，有人就跑过来说：“哎，温博士，我要听你的节目，大家讲得非常好啊，很帮助我。”我心里面就很高兴，你明白意思吗？ 这是人生就是这样的。如果你要看那几个人，肯定做不下去。但是你要看那些很做其他的人嘛，弟兄姐妹。那么我不是港福堂的人，所以我讲的最客观啊，我也不知道港福堂对你的给你的印象是怎样啊。但是我总是我的经验，我告诉你，有时候有些弟兄姊妹说，那个教会里面的人，你看那个人啊，以为自己有钱，苟延看人低，对不对？我跟他打个招呼，他也不跟我打招呼啊，一看又不看我，对不对？对，有没有这个人？有，有可能他真的看不到你，可能他真的看到你也不想跟你来往，对不对？为什么？教会嘛，教会的门大开的，什么人都可以坐电梯上来，对不对？啊，没有说你是好人才上来，没有的，什么人都有。教会就是大门的打开的人，什么人都有。所以教会里面有什么令你失望的人？有。教会里面有没有纷争？有。但是弟兄姐妹，你来这个地方就是看着这两个人，一上来的时候又是那个人。为什么你单单就看到他？你没有看到在门口那个派那个程序单给你那个姊妹对你的笑容？而且你要知道吗？这个姊妹她是律师啊，她笑笑的说欢迎你。你看到这样的人吗？有的更多的这样的人，你明白意思吗？啊，然后一个弟兄跟你打个招呼，哎，啊，上个礼拜见到你，或者这个礼拜又见到你，真的高兴的时候，你知道他是大老板吗？他也有这样的人，为什么不看他们，就看单单的看那个？你为了那个人来教会吗？弟兄姐妹，你明白意思吗？我不是说他对，正如保罗知道那个腓立比教会有问题吗？有。但是保罗说我要看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就快乐了。你总是看那些不好的，怪不得你那么不快乐，对不对？在家里不快乐，在办公室里面不快乐，在你朋友当中不快乐，对不对？整天不快乐，坐地铁不快乐，一见香港人就不快乐，见大陆来的更不快乐，对不对？什么人都不快乐，去了外国，哇，那是老外更差，对不对？你自己虐待你自己啊，你看什么？我不是说这个世界没问题，但是我们说，好像保罗说，我看到神的恩典。我看到感恩的地方，我就快乐了，这个力量就重新出来了，这个才是面对问题的一个路哈。所以呢，就看保罗那种的，有一种的力量在里面出来哈，温暖的心。好，我们看第二个，那么这个传奇的力量是什么的内容呢？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继续保罗比较具体的表达了。我觉得起码有两个方面，刚才我们说念的三四五五节，现在我们再看这个第五节到跟第七节两节圣经，我跟大家看看当中有一些什么值得我们留意的地方。第五节里面这样说，为了你们从头一天直到现在都在福音上有份，我就感谢我的神，为了你们众人我有这样的新思想是很恰当的啊，因为你们常常在我的心里啊，因为无论是我在困锁之中，或者在辩护和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和我一同分享神的恩典。这两节圣经里面，我就看到有两个地方特别值得我们留意的。首先，在这两节圣经里面都出现了一个就是团契这个字哈，我们常常说基督徒有团契哈哈 ，fellowship 啊 ，fellowship 啊。partnership 啊，大家一起好像一个家庭，一个大家庭一起的时候呢，那个原文那个字呢 ，koinonia 啊 ，koinonia 就是一个团契的意思。那么第七节又用这个字，不过更强调这个大家一起的互相有份啊，用这个圣经里面用中文翻的有份啊，一起有份的时候呢啊 ，synkoinonia 哦，这个字啊都是有这同一个意思。好，你说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第一个我。想跟大家来特别研究的啊，特别留意的就是第五节里面所说的，从头一天到现在你们都在福音的事工上有份。那么这个中文的这个翻，我不是说翻得不好，但是好难翻啊。如果英文圣经就翻得更好啊，或者是比较直接跟原文有直接那个对应的，就是 fellowship in the good news 啊， 就是在福音上有份的，原文的意思是我们在团契当中，但是这个团契是在福音的基础上的团契。那么这个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团契，大家基督徒走在一起的时候，最重要的不是因为我们愿意走在一起，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虽然很不同的人，我们有男的有女的、性格也不同的，年纪也不同的，甚至背景都很多不同的，但是我们有一样相同令我们走在一起，就是福音。福音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同一个信仰。基督徒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都很不同，但是我们因为有相信同一个上帝，同一个基督，我们经历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同一个主宰，所以我们有很多共通性，我们的经历里面有共通性。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事情，但是这个对我来说是很记得，因为我这信，我到现在信了耶稣50年了。那么但是呢，我最初信耶稣的时候所发生的事到现在我还记得这个小事。这个因为也是我第一次离开香港，那个时候70年代很早期了，我在念大学。70年代的时候，我第一次代表这个大学的团契去菲律宾开会，开一个国际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大会。那么我就是第一次到外面去，所以是有点紧张没有坐过飞机，那个年代不坐飞机也不容易，而且以我的背景也不是常常有机会坐飞机的。那么呢，其实我还记得我那个举办的地方就是在菲律宾的 Baguio， 叫碧瑶那个 Baguio 这个地方有个校园，就是在那里来自全世界不同的地方的一些大学生的基督徒的代表就去参加。那么那天呢，我就经过了飞机，然后就坐了很长途的那个公交车，然后就到了那个校园。到了校园以后呢，我也不敢乱走，因为校园很大那么晚上呢6点钟才开始那个吃晚饭，那么我3点多4点钟就到了。到了以后呢，不敢走找到那个宿舍的坐在那里就不敢走了，就坐在等到6点钟，看看那个人群在哪个方向，就跟着他们去。肯定那个晚餐就是在那边就是我就这样想法，所以坐在那里。那个房间呢，当然不是我一个人住，大概住4个人吧那么在我在等着还没有够钟的时候呢就来了另外一个房间里面一个人，他也找到这个房间，他这个黑人，我还记得好高这个年轻的黑人好高，背这个背包那么我就坐在那个地方那么他进来就是把那个背包砰掉在下面然后就坐在我对面，他也不做声，我也不做声，那么我还有几个小时怎么办他也不走他也不走，大概他也是第一次离开他的地方吧，他不想走，他坐在那里，他也坐在那里。然后最后还是我开始讲话那么我们当然用英语了我的英语嘛，这不太好还不太好，但他英语一开口也知道不太好那么两个人不太好的英语，但是我们还是那个开始对话了吧。那么我就开始，我记得还记得我一生讲的最笨的句话，说 Are you a Christian？ 我讲了还后悔，他不是基督徒来干嘛，对吧？但是我不懂得讲其他的了。然后他很认真这个黑人还记得。这个蛮认真不少他说是我是基督徒，好，然后我说我呢，我这信的不早，不太久我就只不过信了，就只不过是大概这个2年差不多的时间，那么他就说了，开口可以说我们就开始对话了。他说我信的比他强一点，但是我信了耶稣以后受了好大的困难，因为原来他是来自非洲的一个那伊斯兰的国家。他是第一个家里面第一个信耶稣的，所以他一信耶稣以后，他的父母他的家族对他好大的压力，差不多要把他杀掉，所以他经历了好多困难那么当时他说他的信仰一直对他来说很大的支持，而且他经历到神的很多奇妙的拯救。他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就突然很大的共鸣。他说我虽然这是没有你那么的紧张，没有的危险，但是我也受了不少的压力，因为我的信耶稣的过程也不容易。那么然后呢，我也发觉原来上帝呢真的很奇妙，我祷告的时候他这样听，他说对了，我就是 我也是这样祷告的时候，他有用另外一种方法，但是同样的奇妙的拯救我，要安慰我，给我力量。我们那个谈，总而言之，我谈的内容我也不太记得了，但是那么多年以后我还记得。后来差不多6点钟，我们两个人就一起出这个房间，就像就跟着人群就去那个吃晚餐。当时我突然间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好像一个老朋友一样，开始的完全不认识，但是过了就是只不过是过了一个多小时这个谈话，然后我心里面对自己说，这个世界肯定有神，因为这个人跟我这次问我又根本完全是不同的背景。我是亚洲人，我是比较内向的，他是比较那种的哈，动这个社交型的人，他是在非洲的哈，我们没有一电动师，他念的科目也跟我完全不同，我没有任何相同的地方，但是竟然我们一谈起来我们跟上帝那个经验的时候，那么像就是这样，那么共鸣，肯定有一个上帝，对不对？然后我发觉这个就是团契，完全不同的背景，然后我们竟然可以有那么共鸣的地方，不是其他的，就是因为我们在福音里面，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同一个耶稣基督啊，明白吗？这个是我们教会里面团契里面最珍贵的事情。我明白在一个教会的体制当中，我们有时候团契啊，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有相同比较相近的背景，这个是无可厚非的。我们大家都是出外那个做工作的啊，那么大家谈到办公室的时候碰见的事情的时候特别共鸣，所以大家工作的那些人出外工作的那些都是同一个团契哈、啊。有时候我们一个团契里面有一些就是一起念大学的，好吧啊，那个我们的背景比较像，有时候是都有一个年纪很小的孩子的那个妈妈哈、啊，年轻妈妈哈。啊，那么这个呢，这样的走在一起的时候，这样的团契当然有意思。那么大家谈的时候比较共鸣啊，大家啊谈到孩子怎么找那个学校的时候哈、啊，特别共鸣，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不是一个团契里面最核心的东西，对不对？如果大家因为一起出来工作，所以大家比较共鸣的经验，就走在一起的时候，其中那个弟兄刚没有工作的时候，他讲谈什么？办公室都没得回了，你在谈办公室的时候他在谈什么？他没了，不是为了这个原因。团契是因为我们虽然不同，但是我们有共同一个经验。所以弟兄姊妹，请你啊珍惜。还有保罗说我们在有份，为什么我跟你两个都有份啊？因为我们在同一个信仰里面，我们经历同样的上帝，我们经历同样的恩典，我们经历里面有共鸣感。请你每个礼拜来到这里，就是有这个机会的见到一些弟兄姐妹，他跟你肯定很不同，但是请你大胆一点，分享你的属灵生命里面所经历的上帝的时候，你发觉与他就突破了那个隔膜，好吗？啊，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谈过，我不是香港的教会，在加拿大的教会我也帮助了 不少的，但是那个教会给我最大的失望是什么？那些弟兄姊妹什么都谈，一谈到属灵的事情的时候就不说作声。你见过这样的教会吗？我见过，我希望不是我们。我还记得那一次我不用讲道，我就去那个教会里面听道，听了以后心里面很感动，我们就一起跟其他的团友啊一起的出外面就吃个午饭，吃午饭的时候大家好多事情谈了，谈了很兴奋啊，谈了哪里可以吃啊，就是不是旅行，你看加拿大当然就是很多这样了哈，那工作啊很多人，突然间我就很感受，我就说今天那个讲到那个牧师讲的真的好，那句话对我好大的帮助。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讲了这句话叫 dead silent， 没人作声，立刻停下来，然后我也很尴尬，他们也很尴尬，没人作声啊。然后最后还是一个弟兄打完拳，就是说，哎，我知道一个新开的餐馆，很好的，很便宜的，说，哎，对呀，我也去过啊，他也很好了，那些人哇，又讲话，你觉得很悲哀啊？这个是团契吗？这个不是团契啊，这个社团而已，对不对？弟兄姊妹，请你 不要怕，来到团契的时候，来到教会的时候，有机会，不是说我们每次跟基督徒谈话都要谈属灵的事情，不是。但是如果你连一件事情都不用谈，都不敢谈，或者人家谈到这个属灵，他经历了这过去一个礼拜一些特别的经验的时候啊，属灵的经历的时候，你说突然间你说不敢做声的时候，那么人家也很尴尬，对不对？他跟你分享的时候你没反应，而且你觉得给他一个说你不要讲这个了，我们讲其他了吧。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不是真正的团契。保罗说我们的团契不是因为我们有相同的背景，是因为我们有相同的经历，好吗？弟兄姊妹，让我们每次来礼拜堂以前，见到弟兄姐妹以前，我们做一点心里面有一点的做一个功课，好吗？啊，好，等一下见到弟兄姐妹的时候，有个小小的一个见证，或者是感谢主，过去一个礼拜神真的帮助我，或者是我心里面还有担忧啊，请你为我祷告，好，一点点的分享，好吗？如果有人跟你这样讲的时候，希望你也我们啊广东话要接波哈 啊接过来说好。好，谢谢你跟我分享，我也想告诉你，这个礼拜事实上神给我很大的恩典，你不用怕啊，神的恩典不会小的，我鼓励你，我也为你祷告哦，记得啊，为你祷告，这个成了基督徒最大的方言，是吧？哈啊哈，就是表示我还记得你这样哈，甚至没有记得你，他也这样说哈。如果你真的为了祷告，是不是真的为他增加我回家回的祷告，好吗？这个就是福音里面的团契。啊，这个保罗所用的话语很有意思。然后保罗还说，就是甚至在我捆锁之中辩护和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和我一同的分享。这个很有意思。你看保罗的看法，保罗的经验，保罗的体验的是这样。保罗说，每次我辩明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分，就是原文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叫做顺口的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们就在我身边。事实上有没有在他身边？没有。有时候保罗也孤孤单单的面对那个罗马政府给他的审问的时候，哪里有人在他身边？但是你看保罗的看法，保罗的经验说，每次我这样的分辨的时候，你都在我的身边，你跟我有份，你跟我一起上战场。你说哪里有啊？他们还在菲律宾，对，这个身体在菲律宾，但是心跟他在一起。弟兄姐妹，就是说保罗知道在团契里面，有时候我们身体分开，但是我们的心没有分开。我觉得我们比较保罗那个年代，我们幸福的多了嘛。因为那个时代他们要通信，要这个消息的话还要寄信，还要几个月啊，这个来回。现在我们那个 WhatsApp 什么 WeChat 什么都有，很简单。一下子请你跟保罗一样，虽然某一个弟兄某一个姊妹他现在去走他要走的路，但是他身体跟你不在一起，但是他心你跟他在一起。不需要等到下个礼拜天见到他才这样，你整个礼拜里面你心，我们这团契里面心在一起的，这个才是完这个团契里面美丽的地方，好吗？弟兄姊妹，让我们的心在一起，一起走啊，一起上战场。保罗说，每次我上战场的时候，我面对困难的时候，你们就跟我在一起，有份，好吗？弟兄姐妹，我们都有份。某弟兄他现在这个礼拜去建工了，你没办法陪他去，但是你有份，因为你一起知道他现在去了，你说弟兄你现在去了吧，好，我现在为你祷告啊，虽然我在另外一个地方，但是为你祷告。然后完了以后啊，你就写个电邮给他，或者他也 写一个WhatsApp 给你啊，说好，这个见得不错啊，但是呢还没有结果啊，我们继续祷告。就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团契是跨越了时空，好吗？跨越了身体，我们的身体虽然不在一起，但是我们心在一起，这个才是真正的团契，有份啊，弟兄姊妹，团契就是有份，你我都有份的。好，第三个，最后，那么团契不单单是有这样一种的啊分享的一个意思，我觉得这里还有两句话提醒我关于团契的很重要的，在神的计划里面，我们可以说是团契的神学，这个把握。团契的把握什么意思呢？ 第六节，保罗说我深信啊，原文的说哈哈、啊、I have confidence 啊，我就又有绝对的信心啊啊啊，那在你们中间开始了哈、啊、美好工作的啊，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被成全者功，使你们可以辨明是非，成为诚实无可指摘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这里我觉得我看到两件事情，我跟大家有点分享好吗？那第一个，保罗说我有很深的相信， I have confidence， 保罗说我很相信很有把握一件事情，就是在你们当中的工作开始了，在我们当中的工作开始了，我们的团契在神的计划里面是非常的长远的啊！我再讲一次，你看这里讲了，用了两次说成全神要做的事情，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什么叫耶稣基督的日子？就是永恒，将来上帝完结了这个世界，在他的永恒的计划里面那些日子，对不对啊？你看第十节也是直到基督的日子。你看保罗看团契跟我们 看不同，我们看团契呢，我们看教会就是说现在这几年啊，我在这个地方崇拜啊，认识一些弟兄姊妹都是很好的，是平面的。但是保罗看这个团契也是看那个永恒的，一看就看到永恒耶稣基督的日子。什么意思？保罗所看的时候，我相信保罗对团契那种的重视跟他的认证比较你跟我都多都严重。因为他看团契不单单是全基督徒跑在一起啊，大家谈谈天或者大家成为一个好朋友那么简单，是在神的计划里面有很重要的作用跟他要完成的事情，直到他永恒的计划完成为止。你说哇那么严重，事实上是这样。你看保罗就知道了，我看如果从保罗的角度来说，腓立比的教会是保罗在那个希腊地区成立的第一个教会，圣经告诉我们就是那个时候他到船过了那个地方，第一站到岸上就是腓立比这个地方，然后就开始传福音。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基督徒，就开始传福音的时候，有些希腊的罗马的人信了耶稣，慢慢的成立了个教会。那么当时候我看保罗的心里面也觉得这个是一个新的教会，是我牧养的教会，是我关心的教会，保罗就成为他们的牧师了。所以保罗付出给他们，爱他们啊，关心他们，他们看着他们成长，他很高兴，就是这么多了。我看保罗的心就是以为这么多。但是你看从现在我们从那个腓立比书看回头的时候，就看你看上帝的计划完全不单单是那么简单。过了几年以后的保罗没想到他碰见了人生见一个遭遇以后，他现在就做奴了。做到监奴里面最无助的时候，就是那些当年那些他牧养的他帮忙的弟兄姊妹转回头来关心他，送点衣服给他，关心他，为他祷告，给他最大的鼓励跟安慰，从应该不快乐的日子变成了快乐欢欢喜喜。你看这个就是神的工作。你看神看的事情啊，绝对不是单单就是你几年的，神看那个永恒的，弟兄姐妹，你明白意思吗？所以你说我现在来跟弟兄姐妹一起的时候，当然集结你所看到的就是友情跟他互相扶持互相鼓励，这是非常美丽的事情。但是我告诉你，请你看得更长远一点，从神的角度来说，我告诉你，就是神看的是一个他的计划在你生命当中，就是这几年或者这段日子，你就认为在这个地方你认识了这些弟兄姊妹，难保在神的计划里面他改变了以后的一生。我不是神，我不敢替他说，但是我觉得他肯定在你生命的计划里面，他对你在这个团契这个教会里面的遭遇跟他的计划远比你知道的多，远比你以为的多。这个是神看重这个团契里面所祝福你的地方，请你也同样的看重这个团契。然后另外最后了，刚才说原来啊，神看守着这个每个信徒在一个团契里面的时候， 能够得着最后的目的是会什么？是神得着荣耀和赞美。神怎样才能在团契里面得到荣耀跟赞美呢？这里保罗我一直在看的时候就看到了四个改变。原来在保罗的概念里面，团契不单单是大家在一起互相扶持那么简单，原来一个人真正来到一个团契里面，一个教会里面的时候，他的生命应该有改变的，应该有变化的。你看四个变化，第一，在爱信上，第九节，越来越多，并且在知识跟分辨的智慧上越来越多，这是一个人在团契里面应该有的啊，变得越来越成熟的爱。这个人本来你就有爱心，但是来了团契以后，慢慢神的目的跟计划要你在团契里面的生活跟经验当中，你的爱心越来越变得成熟。第二个，无可指摘啊，无可指摘就是说，不是说没有错误，但是你对自己有要求啊，就是说我对自己的行为，我自己的性格，我自己做人的一种水平越来越高。第三个改变，越来越真诚。第十节说 pure 真诚的意思，像刚才我们所说了，有这个胆量，大胆的跟其他人分享啊，不是隐藏自己的东西啊，有机会的时候就愿意与其他人分享，不怕啊与人分享。第四个，结满了公义的果子，十一节，结满了公义的果子。什么叫公义的果子呢？义啊 ，righteousness， the fruit of righteousness， 义的意思就是上帝看回正确的事情啊。还有大家记得诗篇23篇，引导我走义路，是吧？上帝要。义路什么意思？就上帝认为正的路，就义路了啊。所以呢，这个结满了义的果子的意思，就是说，上帝认为好的事情，这种的生命的表现越来越多。所以你看，在保罗的理解里面，一个团契不单单是停留在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的相处那个关系那么简单。他说，这个团契你来到的时候，你的生命应该有改变的，而且越来越给你一个生命的改变。爱心越来越成熟，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高，然后越来越大胆的、真诚的分享你自己跟其他的人。第四，就是越来越符合上帝的要你所走的路，你走下去。所以这个很大的祝福啊，弟兄姊妹，怪不得保罗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上帝在因为你在团契当中就得到了他的荣耀。表现他的恩典。所以这个短短的那个几节的圣经，我们就从这个问题开始，为什么保罗可以有这样的改变？因为有团契，我们就看到原来在神的手里面和神的计划里面，那个团契是那么的美丽，那么的伟大。希望你跟我都珍惜这个机会，在你所参加的教会跟团契里面享受上帝为你所预备的啊。刚才我们所说的，我希望就是总结了几个的操练吧，好吧哈，请我们一起呢，在我们预备我们自己的去去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哈，每次来教会以前啊，操练一下哈啊。我们现在星期天了，来崇拜了，见到弟兄姊妹了啊。我想一下，这个教会除了一些令你很失望的人以外啊，很失望的情况以外，有什么有哪一个弟兄、有一个姊妹啊，令你欣赏的？好。来到的时候跟他打个招呼好吗？好吗？带你的礼物来，不要单单来到看什么哈、啊、那个破落的地方，好吗？啊，不是不理啊啊，有问题当然要处理，但是也有时候可能不是你去处理，啊，也是有时候你真的看到弟兄姊妹的时候，你心里面就本来不快乐的地方，也可以成为你很快乐的一个地方，很欢欢喜喜的地方。另外刚才说了，团契就是分享，如果有人啊听你跟你分享属灵生命的一些经历的时候，请你啊也有鼓励的回应，跟他谈几句好吗？分享，如果更好的你可以分享你的属灵生命，让我们真的知道这个团契不是社团，而是一个在基督里面，在福音当中，在同一个信仰的基础上面所建立起来的与别不同的群体。那么第三， 就是啊，我们身体虽然分开，但是我们的心却没有分开的，一起来有一种同上战场的一种的心态来过日子，不是一个好像有些人带着一个消费者的心态来团契来教会说，哎，今天那个人讲的不好听，我不来了，好吧，啊啊，我在加拿大还见到一个情况啊，哈、啊，有一个人告诉我说，有人呢、啊，啊，他来的时候还没有决定要奉献多少钱，要看看那个牧师讲的好不好，讲的好的多点，讲的不好的算了啊。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不是这样来的心态，这个消费者的心态，就是看看你什么给我什么东西，而不是来到一个同向战场的心态。你得意的最后还是你，最后就是让我们看到在团契里面，在教会里面是一个能够成长的地方。在上帝那个伟大的计划当中，你不知道上帝给你什么祝福，但是而是你的生命应该有所改变，让外面的人进到了这个地方，就看见这个地方是一个外界没有的美丽的地方，好吗？啊，这个就是上帝的心意，也是保罗给我们今天的一些啊看法哈、啊。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给保罗虽然坐在监牢里面，还是写了那么鼓励人的一段说话，跟他的书信传唠到今天。我知道你是要对我们也说这样的话。求主就鼓励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港福堂，我们在这里的一些团契，在聚在一起的时候，发觉有这个神圣的一面，而且有美丽的一面，还有你的恩典的一面。求主就帮助我们在这个地方蒙福，也是成长。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